众朋友您好，欢迎您收听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的王维洛访谈节目，我是静茹。据报道，自入夏汛期以来，中国的洪涝不断，不仅受灾区域扩大，灾情也越来越严重。尽管中国在大大小小的河流上建了大量的大小水库，但这似乎并没有起到防洪作用。有报道指，中国媒体对发生的洪灾报道偏重于表功而淡化灾情，很多灾情真相、数据等被掩盖着，对受灾民众的惨状更成了报道的禁区。旅居德国的著名环保生态学专家王维洛博士，以山东一条很小的弥河洪灾为例，在网上搜集了一些具体数据来分析探讨中国洪灾越演越烈的根源。下面就请听本台记者就此话题对王维洛博士的采访报道。王博士您好，我看到有海外媒体报道说今年中国洪灾频频发生，最严重的时候有近400条河流超过洪水的警戒线，比1998年以来同期超过警戒线河流数量增加了 80%。 您对中国洪涝灾害越演越烈怎么看？
对，每个人的心中都有一条河，有一条母亲河，无论它是长江还是黄河，还是到了你家乡那条相对来说一条小河，但留下的都是一个美好的回忆。古代的那些智者，他们对水的大多数都是赞扬的，比如说老子说的上善若水，就是说最好的善就是水了，因为它利万物而不争啊，就是它有利于万物，给你生命，但是它不和你争什么东西。比如说你家的那条河，它在那里存在的，它供应你水，供给你灌溉，供给你生命，供给你食品，但它从来没有要求你什么。那么水又永远处于一个低处，所以老子说的水处于低处它才显出它的伟大，近于道，就是说已经达到了老子所宣扬的那个道的这个高度，它是在一个很高的一个层次上。对于我们中国的这些大家们，比如说孔子说他路过一条大河的时候，他每次都停下来看这个流的水，所以孔子说逝者如斯夫，就是这个历史人物这个事情就像水一样的这么流淌着，这就是历史，这是就是一个流淌的历史，一个不断变化的历史。那荀子说的啊，说皇帝是舟，老百姓是水，水能载舟，水也能覆舟，所以说这个水就成为一个基础。那水的最大的一个东西是什么？是它的流动。孔子说的智者乐水，仁者乐山。智者为什么乐水呢？因为他看的是这个水的这个流动，水的这个智慧，你治理这个东西你要是流动的，是流畅的，就是说你应该是避高就低的。有人说老子的这个哲学就是水的哲学，所以说他写了上善若水，中国的那些共产党的一些领导人特喜欢挂在那里上善若水，他真不知道上善若水是什么意思，挂在那里我上善若水，下面老去干一些不善的事情。那我们就回到河，1949年的以后就到今年是70年了，毛泽东上来就对中国的所有的河开战了，他认为中国的这个河它不是一条母亲河，而它是一个恶的河，他一开始要治理淮河了，要治理黄河了，要治理长江了，要治理海河了，要治理辽河了，中国的那几条大河毛泽东是没有一条不宣战的，在他的脑袋里他就是我只有治理这个河做大鱼了，但是他不知道大鱼就顺着这个自然的这个规律来治理河流，疏导河流。共产党治了70年，治水还没治好。我们可以说共产党搞宣传很有一套，但是就治水他不行。你千万不要和他谈治水，他都拿不出一个像样的一个东西。那我们就说这个弥河这么一条小河， 弥河呢在山东就受光了这次洪水，通过这次洪水大家对这弥河有一个了解。山东那个地方呢，它是中华文明发展很早的一个地方，当时是齐国，春秋战国的时候都是齐国。那当时周文王和周武王他得到了这个姜太公的很大的帮助，打下天下，所以呢他们就把这个齐这块地方呢封给了姜太公了。所以呢那个地方呢是文化非常发达的一个地方，也是中国农业非常发达的一个地方。那到了1949年以后，共产党就开始要改造河山了，黄河长江都是亥河的话呢，弥河也是亥河了。共产党在官方编的弥河的这个水利史上面就写着，就是弥河是条亥河，是条恶河，他改造它。怎么改造呢？就是建坝。这弥河这个干流总长才200多公里，弥河上面盖了100多座水库，盖了400多个这个河塘，就是这些小的池塘。你就想中国的这个河流它还是不是河流，1-2公里或者5公里就是一个水库一个大坝，走个3-5公里又是一个大坝，那条河还是不是河，那条河是不是还流动的？那河上建水库它的最大的一个缺点就是什么，它正好违背了这个老子说的上善若水，水处于低下的地方，它这个是水库把水拦下来了以后，水是处在高处，水位高了。那老子说的天下自柔莫入水，就是水是最柔软的，最弱小的，最没有力量的，在那个最低的地方，那它很平稳。当水处于高处的时候，它是很危险的，如果水流冲击出来的话，它是无坚不摧的，没人能够战胜水的，没人能挡住水的。就是我们从2018年的这个寿光的这个洪灾上来看，这它的损失有多大，这200多公里长的一条小河死了13个人，还有什么4个人就失踪了，失踪了也就死了，只是尸体没有找到，淹了毁坏了20万个蔬菜大棚。如果按照每一个蔬菜大棚20万人民币的造价来说，它所仅仅是造成的这个蔬菜大棚的损失就是400个亿。寿光洪灾以后，我们发现中国人对于寿光洪灾的这个捐钱的就没有热情，很少有捐钱的，捐钱的数字大概也就几千万的这个数字，中央给的拨的钱总共加在一起不超过2亿人民币。救灾的热情很低，就老百姓他受灾的那个损失很重大。最悲惨的就是那个年轻的农民，他最后拿了个绳子把自己吊自己院的门口自杀了，他还不起钱，因为他盖个大棚20多万，生2胎罚了13万，他付不出了。这中国人有的事情都很奇怪的，就是你现在都说要鼓励生2胎了，你那时候罚人家超生的那个罚款你就是错误的，你就应该给他取消了。
您刚刚提到就是民众对捐款没有太大的热情哈。
对。
那是不是因为很多人不知道真相？因为我看到有报道说中国大陆的媒体不敢报道真实情况。另外就是您提到这个弥河是一条小河，那这么一条小河需要建那么多水库吗？
对对，他要显示他的这个权力的这个大，永远没有像这个就是水的那么他利万物而不争，他做不到这一点，他不利万物。那么他盖了100多座水库，在这个台风来之前他们水库还是没有放水。我们讲寿光的这个洪灾，洪水发生以后，中国人讨论的最多的是天灾还是人祸一开始很多人都偏向是人祸，后来慢慢的就改过来了，是3分天灾7分人祸，后来是7分天灾3分人祸，我后来就是天灾了，最后就是表彰这个我们救灾的英雄了。这总是从一个灾害变作一个歌颂共产党的这么一个行为了，老百姓他的损失是没有人关心的。 当时有人说，就是说你不要去探索这个寿光洪灾的这个最根本的原因是什么，因为你很容易掉到陷阱里头去。
嗯，您说掉到陷阱里，这是指什么呢？
因为你要具体的对一个地区的一个洪水造成的这个原因，你要有很多资料，要掌握很多资料。如果你一说错的话，你不是就掉到坑里去了吗？最后我呢还是就花了一点力气来调查这个寿光洪灾的这个原因。我可以把这个寿光洪灾的原因呢现在就总结成这么几条。第一个呢，就是说确实当初最初的时候呢，是气象预报呢是出现了偏差，但是气象预报出现的偏差呢，它在洪水发生之前呢它已经开始修正了。灾害最严重的是20号、21号，它从17号就已经开始修正了气象预报了。因为这是一个台风它行走的一个路径，那么气象预报它老是报几条路径，它不能确定它肯定是经过你这里的，它只是说可能经过你这里。那么随着时间呢越来越近呢，它是在不断的修正的。到了17号的这一天呢，他们已经发现这个预报是错的，他们就开始修正，要求水库部门呢就加大放水。说气象预报它是一个原因，但不是主要原因，它出现了偏差，它已经开始纠正了。如果按照气象部门的纠正的后来的这个预报的话呢，是不应该出现这么大的洪灾的。第二个就是我们前面说了，就是说在弥河这条小小的河流上有100多座水库，你要调节这100多座水库的这个蓄水和排水，特别是调节这100多座水库的他们的这个经营者的经济利益的话，那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特别是弥河上的这个水库，它也有很多目标，有蓄水，有灌溉，有防洪，有发电，有旅游，都可以给它写得很漂亮啊。它可以防多大的洪灾，它可以防多大的旱灾，它可以发多少电，它可以提高多少旅游收入，都可以。但是这些东西它是互相矛盾的，就是说你不可能同时实现这个目标的，就说你只能部分实现这个目标，特别是在洪水来之前你必须把水都放了。但是弥河上的这些水库主要的都是给城市供水，它靠卖水来挣钱的。我们不说这个水有多贵，我们讲一个中国现在的一般的这个城市的用水是5元人民币一个立方米吧，就是比较低的这个水平，高的要10块钱，那我们就算5块钱一个立方米，它你放掉一个立方米就是5块钱没了。如果像盐源水库的话，它要放掉1亿立方米的水，那它就是5亿人民币的收入没了。它就不愿意放水啊，它不愿意放水的话，以前向人们宣传呢，就说我是能防洪的，你洪水来了你就靠我吧，我给你蓄水啊。但它这时候它没有空间了。就是说在弥河上这次整个过程当中，这100多座水库，这盐源水库调度还算是相当不错的，它在洪水来到之前它还是略微的减少了一点它的这个库存，就导出了一点点库容。那比较差的呢就是黑虎山水库，这第二个大的这个水库是个中型水库，它呢在洪水到来之前呢它就拼命蓄水。黑虎山水库的它的主要供水是供下面的那个青州的这个饮用水的，它也是靠卖水的，所以呢它不但不放水呢，它还拼命的蓄水。等到大的这个暴雨来的时候，它突然间发现它没有库存了，而且呢我们后面还会讲到这个水库是个危库，它大坝要垮了，所以呢它就赶紧就放水，所以造成了下面的这个水流大于它这个河流的这个通过能力。嗯，我们说的这个弥河上它治水，它把它当恶河治，人的手段就是建水库，建了那么多水库，到了洪水来的时候，那些水库都是蓄满了水了，它根本就屁用没有，而且是还制造了更大的洪水，这是第二个。那么第三个呢，就是说这个寿光县他们的那个抗旱防汛指挥部每天 几乎是每一小时都在发布他的这个所谓的信息，信息公开嘛。我查到了大概将近不到10个的他的电报指令，一开始都是用了弥河上的3个水库，盐源水库、黑虎山水库和松山水库。盐源是大型水库，松山和黑虎山是中型水库，弥河上的最大的3个水库。他们当时公布了都是这3个水库的放水的这个流量，他就告诉下面的老百姓，我们在什么时候开始要放多少的流量，在这个整个过程当中都不错。只是到了最危急的时候，他把3个水库里面的松山水库给拿掉了，他就加进去了一个汤水崖水库，这样呢就使得这个下面的这些村里的这些干部以为他的这个泄洪的流量还是保持在1700立方米每秒，没有超过下游的这个通过能力，认为是没有事情。他用一个小的水库的流量来代替了一个大的一个中型的一个水库，而且糖水崖水库正好是在盐源水库的上游，就是说盐源水库的这个下泄流量里面已经包括了糖水崖水库的这个泄洪流量，因为它是从上面下来的。所以呢，他用糖水崖水库的一个不存在的泄洪流量来替代了一个松山水库的这么一个流量，使得下游的这些村里的这些领导干部得到了一个错误的信息，就是说这个水流不是太大。
那防汛指挥部为什么要这么做呢？
他这样的话，他就使得下面没有一个紧张的，他认为是不会造成下游的这个恐慌的。因为下游的这些村里的这些干部，他几十年生活在这条河边，他对这个河的这个水性他是比较了解的。如果你说这个水量不是太大的话，他认为不会淹上来的。他就凭上面给他的这个通知，他来判断他是不是要撤居民决定。因为他看到只有1700立方米每秒，而下游的河道是能够通过2000立方米每秒的这个流量，就上面就有意的发布了一个假消息，使得下游的人放松了这个警觉，而没有立即组织转移，只是告诉下面的老百姓，你晚上不要睡觉，你就在家里等着啊，你就随时做好撤退的准备，而不是就立即转移立即撤退的。第四个，你就是说他的整个预警的发布的这个时间，他留给下面的这个就是基层领导组织居民撤退的时间不够。如果按照温家宝以前说的，他说起码你得给人家2天的时间，因为中国人撤退的时候总是把家里的所有盆盆罐罐都带着一起走的嘛，怕损失太大嘛，走的就比较慢，准备也比较慢。但是我们说你5、6个小时你提前预警是必须的，这样人家才能撤退。你不能说我1个小时之前我告诉你水要来了，你立马给我滚蛋，老百姓来不及撤退的，对不对？所以呢，他这次的市政府发出居民后撤的这个命令呢，就预警时间太短，所以造成了很多村民就直接被淹在这个洪水里头。那么第五个呢，就是说弥河上游你建了这么多100多座水库，那弥河下游的这个河道，中国的这个河流河道经过城市的这些河道现在都是人工的了，就是两边都砌的是河岸石头的或者是水泥的这个河岸，它都是人工的，河道都弄得很窄，大多数土地都被用去开发做房地产了。100多年以前德国人在河道改造方面所以认为是很先进的，台湾曲直啊，河道两边就水泥化，这德国人认为是当时做的最好的，所以中国水利工程呢，他也都从德国人这里的去学这个东西，台湾曲直河道这个水泥化。但当中国人开始学的时候呢，德国人就发现他们原来做的是错的，他们就是要恢复这个河道的这个 弯弯曲曲的这个样子，这个河道里面的这个水泥呢，它就又给它重新扒掉了，让它回到原来的这个土壤和这个石头的这个河岸上去，就是重新自然化的这么一个过程，把河流呢重新自然化。你没学到人家的这个精华，你老是学的是人家的这个扔掉的东西。中国有笑话吧，说我们老是就赶不上这个时代的步伐，把一些人家扔掉的东西给当作好的。在寿光县的这个弥河很短的这一段上，它建了十道拦河坝，这不算是水库，这只是拦河坝。
嗯，拦河坝的作用是什么？
上游的水库它已经不往下放水了，所以下游的这些河道必须用拦河坝把水给蓄住，让它有水，水不往渤海里流。当你水不流的时候，你的问题就很大了，这里水肯定是污染的。弥河上的这个拦河工程它有一个通过能力，就我们前面讲了这些村里的干部为什么他脑袋里总有一个2000立方米的这个每秒的通过能力呢？因为弥河上的这些拦河工程的通过能力最大的只有2000立方米，当通知发下来的时候只有1700立方米每秒的时候，他们都觉得很安全，能够安全通过的。但是根据公布的数据呢，是弥河上呢它的当时的这个流量呢达到2250立方米每秒，它已经超过了它的这个通过能力。那么超过通过能力的时候，就像这个高速公路上一样的，你的车流超过你的设计能力的时候，你就什么呢？就堵车。这水堵起来什么东西，就是水位上升倒灌，这个水流不下去了，就后面的水位越来越高，就把村子给淹了。他在所有的这个设计的2000立方米每秒都是错的，因为最最起码的设计要求是应该能够通过你这个地区历史上曾经发生过的洪水的这个流量。那么它比较早的时候呢，就是1963年的时候，这里发生过洪水流量呢是4380立方米每秒，你现在只有2000立方米每秒，你原来的这个设计的起码应该大于4380立方米每秒，这才是正确的。那么在历史上呢，它还有呢是根据这个计算出来的，这不是根据就实测的，因为是只是根据这个洪水的水的印子推算出来的。如果你是就是更加小心的话，你就工程上就应该用这个数据来作为你设计的依据的。所以说你下面做的所有的这个拦河工程你自己是找死，尽管平时的时候你把河里的水给拦高了，造成一个所谓的水井，在寿光县两岸都去建那些欧洲村啊，什么水井房啊，卖个好价钱啊，但是当洪水来的时候，你那些地方都是不适宜建房子的。那第六个，就寿光县这个洪水淹了很多村子，只有60多个村子被淹了，而且呢它出现了很多决口，这条河道就像没有河堤一样都决口了，这在自然洪水过程中这是不可能的。你有一个地方决口了以后，那水都从你那里出去了，整条河流的这个水位就下去了。寿光的这个洪灾呢，还是由于这个政府的人为的开挖河堤，减轻对寿光城市中心的这个洪水压力所造成的这个坝口所造成的。因为中国老是就牺牲农民的利益，而就是来保护中心城市的这个利益。而在欧洲的这个地方，比如说在德国呢，那就是说在老天爷面前是人人平等的，不管你城市的这个防洪地方还是农村的这个防洪地方，那都是一样的。老天让哪里的地方给塌了，那是老天的决定。就是在设计里面它也没有规定，就是说特大城市的这个洪水的防洪能力是超过周围的这个农村的这个居住区的这个防洪能力，它是不允许就是扒了农村的这个防洪堤来保护城市。比如说那年1993年嘛，好像是易北河的这个洪水就把布里斯本的市中心给淹了， 正好是市中心，它后来的莱茵河的这个洪水就把科隆的这个市中心给淹了。它没有这个，就是说你牺牲农民的利益来保护城里人的利益，它没有这个。而寿光的这次洪灾当中就明显的就是有这个迹象，就是人为的这个扒堤的这么一个过程，就造成了农民的损失就更大。那这是我就是总结出来的。那我们就下面讲讲三个这个水库，大的水库的盐源水库，还有那个黑虎山水库，还有松山水库。这三个水库都是微库，盐源水库已经两次都作为微库了。那么盐源水库呢，是1959年造的，就是大跃进和人民公社的这个产物。1997年修了一次，2011年修过一次。所以呢，大坝本身呢存在着很多的这个安全问题。那黑虎山水库呢，这个问题呢就更加严重，它的什么大坝清基不彻底啊，吸盐透水率过大啊，这设计过程当中有问题啊，主坝副坝之间的连接不行啊，主坝裂缝没有处理啊，等等等等，它的问题很严重。只是当这个洪水没有来的时候，水位没有蓄高的时候，这些问题都没有显示出来。当这次黑虎山水库它在暴雨来之前呢就拼命蓄水，当暴雨来的时候它就没有多少的库容了，这暴雨一来它一会儿就这库容就满了，它忽然之间发现他们要溃坝了，所以就紧急放水，就造成了下游的这个寿光的这个河道里的这个水流就超过了他们所发布的那个信息，造成了下游的这个重大的洪水灾害。中国的这将近10万座水库，1半以上的水库它都是不安全的，不要说还有人为的破坏，就是没有人为的破坏它也都是定时炸弹。就中国人生活就是和这几万颗定时炸弹在一起生活。2018年的这个寿光的这个洪水灾害，它只是就是说它这个炸弹是没有爆炸，但它起到的这个效果几乎是一样的，就是说水库的这个泄洪流量超过了下游的这个河道的通过能量，导致了这个洪水灾难。这归根到底就是说，中国在治理这个水的时候，他总是把这个河不是当作一条母亲河来爱护，而是当作一条恶河来治理。他要改造河山，要展现他的这个人定胜天的能力，这就是他的这个灾难的这个根源。
今天的王维洛访谈节目就到这里，我是静茹，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次节目再见。